今天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啊。耶利米哀歌它总共有五章哈。那这个耶利米哀歌，它这五章里面，它有好几章都是字母诗哈。那这个要就称为这种字母诗是离合体的一种哈，离合体的 acrostic 啊。这个离合体是什么？那就是有点文字游戏哈，它就是用这个字跟字。那每首诗里面的那些字的那个有一个逻辑性的那个排列方式哈，那字母诗是其中的一种啊。那这个五章里面呢，耶利米哀歌五章里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每一章有几节啊？第一章有几节啊？
22节。
第二章呢？
22节
啊。第三章？
66节。
66节。第四章？
22节。
22节，最后一章也是22节啊。22有什么特别意思啊？希伯来字母是22个啊，就像英文是26个一样，希伯来字母是22个。所以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啊，这三章啊都是22节啊，第五章也是22节了，但是第五章不是字母诗啊，只有一二四啊，一二三四都是啊。那一二四章呢，它的这个是22节，所以它是刚好就是对上22个字母哈。就比方说第一节如果是用英文来比喻了哈，是 A 开头的话，第二节就是 B 开头哈，第三节就是 C 开头啊，然后这样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母啊。所以这三章都是这样子的安排方式。那第三章有66节，那这66节是怎么样呢？是 ABC ABC 吗？不是，它是 AAA BBB CCC 啊。是这样子，前三节都是 A 开头，然后四五六是 B 开头，然后七八九是 C 开头啊，这样总共是66节，所以第三章也算是字母诗啊。好，那好，所以这个字母诗有什么好处？就让人家比较容易记哈。所以你说你要背诵的话比较容易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这五章啊。五章里面它的这个内容啊，第一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啊，一到十一节是第一段啊。那它的对象，它没有什么特别对象，它是好像一个人在独白啊。它的内容是在比较现在跟过去啊，看到耶路撒冷现在的光景，他回想他过去的光景做一个比较啊。然后第二段是12节到19节，这时候他是对这个作者是对这个路人在说话啊。那这一段的内容里面，强调的是什么？讲到说灾难是出，这些灾难是都是出于神的啊，是神降灾在耶路撒冷，降灾在犹大。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人犯罪啊。那接着20节到22节，那时候是对象是向着神啊，所以这是一个祷告啊，祷告什么呢？盼望怜悯，然后咒诅仇敌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章啊。那这个第一章的内容可以说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算是一个 summary 啊，算是一个概览啊，差不多后面几章的内容都不出这个范围啊，主要就是强调他们现在所受到的这些苦难啊有多重啊有多惨，然后接着呢，但是这些苦难是从神来的，是神在击打他们，是神在管教他们啊，那原因就是因为人犯了罪。那同时他的所发出来的祷告呢，这个祷告跟那个诗篇里面所发的祷告不太一样。诗篇里面也有很多祷告啊，那这里的祷告你可以看到好像就是一个人趴在地上，趴在尘土里面啊，只能好像发出微弱的声音说求神怜悯啊，求神怜悯啊，求神看见他们的这种情况。都不敢抬头跟神说：“哎呀，神啊，救我啊，神啊，什么什么，不敢多说什么哈。”因为这时候已经就是神公义的时候，出来。这时候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哈。那这时候他们再有一些什么祷告，就是咒诅仇敌了，说那些仇敌呢，就不要高兴，因为他们如果幸灾乐祸，他们将来也是会受到他们同样的这个命运啊。好，那我看看，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章好了啊。第一章我们会看到后面的几章的结构跟这个第一章差不多啊。好，第一章这个第一节啊， 先前蛮有人民的臣，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所以他比较过去跟现在。他夜间痛哭，流泪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这个也是一样，过去那样的风光，现在不行了。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被掳到外邦去了，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过去人来到锡安来守圣洁啊，来过节啊，那路上呢人来人往，但现在呢已经没有人来了，所以路一个道路上面呢都没有，路径上都没有人啊，就悲伤，路径悲伤啊，然后城门凄凉啊，然后第五节，他的仇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这边就提到他们受苦是为什么，是因为他许多的罪，因为他许多的罪，所以耶和华使他受苦。第六节，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眼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然后第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为什么苦难会临到这里，就是因为他大大的犯罪，大大犯罪之后他成为一个不洁的东西。不洁的东西，这是这个是在，就是不是说他这个东西干不干净，是讲到说在这个宗教的这个仪式上是不洁的。就像是什么，就像用过的那个卫生棉啊，这个在宗教礼仪上是不洁的。好了，他耶路撒冷现在就像是一个这种不洁的东西。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裸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因着犯罪的结果，一个本来是蛮有尊荣的，蛮有荣耀的一个城市，甚至或者一个人，到最后会被藐视，会受到极度的藐视，他的赤肉，他的所有犯罪到最后会被显露出来，当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所以当神的这个管教，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这些事情就会显露出来，所以基督徒不要心存侥幸啊，做一些什么事情没有关系啊，这个会让一个人从天上跌落到深渊。第九节，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啊，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讲到就是说这个女子的这个那个月经，对不对？她那个血啊，那个经血如果说沾到衣服上，就其实一个女人在月经的期间她就是不洁。那但是他当他这个精血如果说沾到衣服的话，等于是他这个不洁是公开的暴露出来了，所以他现在这个锡安的这个污秽啊，等于是被公开在众人的面前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是讲到说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犯罪的后果啊，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这时候他的祷告，你看到他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的祷告啊，好像没有一句说是神啊救我，神啊求你帮助我，没有。他里面所有的祷告呼求都是神啊，求你看我啊，求你看我的苦难，求你看我的这个所遭遇到的这一切的艰难啊，就求神看而已，他没有说求神做什么。那神啊，求你看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求神怜悯啊！求神怜悯，他已经感觉自己没有资格再跟神要求什么了，只能求神你看，我已经 已经这个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求你给我，求你怜悯我，怜悯我，不要再手不要再那么重，这样子可以这么讲。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外邦人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更不要说是进到圣所。那外邦人进到神的圣所，这对犹太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奇耻大辱。结果他们现在眼睁睁的看着外邦人就进到神的圣所，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一样你看说还是求神，求你观看，求你观看，求你看我，因为我甚是卑贱。这是他们现在所能够发出来唯一的祷告。我们可以先跳过来看一个地方，到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是唯一就是跟其他几章这个节数不一样的。其他几章都是22节，第三章是66节。那其他几章这个耶利米就是先这个作者了，他都是代表这个整个国家在那边说话，求神就是纪念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苦难。那但是只有第三章是他是代表他个人，所以第三章里面都是讲到，你看得出来都是讲到先知自己个人的苦难，但是他的苦难跟国家的苦难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又分不出来说这到底是他在说他自己还在说这个国家，但是原则上都是他是受到这个整个国家民族的这个牵累，所以他跟着一起受苦。但是第三章他有一个特色，就是等于是这五章耶利米哀歌的这个核心啊，就是在这个第三章。第三章里面讲到很多属灵的原则跟教训，那可以解释另外那四章。那我们看一下第三章里面，第三章里面这个第26节，第三章的第26节说什么？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这边讲到说苦难，讲到苦难，在苦难当中，在那个苦难中的人啊，他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特别这个苦难是什么？是从神来的，从神来加给他们的这种管教跟审判的时候，他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应对。他说这样的人应该要怎么样，他要静默等候耶和华的救恩，然后呢要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如果这个打击啊是从人来的，他也许他可以反抗，但如果说他知道说这个打击是从神来的，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独坐无言，不要去反抗，不要去踢刺。他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呢？29节，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不要反抗，不要顶嘴，不要再去踢刺，不要做什么，就是接受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接受神在你身上的一切的责罚责打。那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一个有怜悯的神。他说啊，31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和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好，所以这个是耶利米哀歌这个作者，应该就是耶利米本人了，他所做的一个结论，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在这个处境当中，以色列人啊，这些犹太人他们应该要什么样的态度？好，所以当你在看这个耶利米哀歌1、2、3、1、2、4、5章的时候呢，你看到里面的祷告啊，几乎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讲太多的什么话，就是神求你看，求你看， 我现在落到这样的地步，求你睁眼看。然后没有其他的要求啊，只能求神怜悯啊。所以彼得前书有说了，我们这个在众多的苦难当中啊，我们在神的手下应该怎么样？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啊，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等到时候到了，他会使我们升高啊。所以我们如果落在神的手下的时候呢，就是要伏下来啊，伏下来。好，所以那个刚才我们回到第一章啊，第一章里面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这边就是比较过去跟现在啊。那接着第十二节到十九节呢，这时候他就转过来对路人说了啊，路人说什么呢？啊，他说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手受的苦啊。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犹如恶神伏在我颈项上。他使我力量衰败，他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啊，等等，这里他非常清楚的表达出来。他们所受的这些灾难啊，是怎么来的？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个要对这一点，他们要非常清楚啊，这不是从偶像来的，不是从人来的，这乃是从神来的啊。那因为他们得罪神，那现在神来惩罚他们，神来管教他们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开始就是在分析了，前面已经有提到了，因为他们犯罪，对不对啊？但这边等于是十二节到十九节，这边就比较细的来分析他们所受了这个苦难的原因啊。好，十五节主轻弃14节这边有说，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啊，好像他们所犯的一些罪啊，神把它做成一个恶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这个恶的这个的来由是什么？恶的这个来源啊，就是因为他们的罪啊，所以他们的罪成为他们的一个恶啊，那让他们被瑕疵，使他们的力量衰败啊。十五节，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前面讲到说，十二节啊。神让这个十三节，神让火进到他的骨头里面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他铺下网罗啊，然后呢十四节，神加他颈项上有恶，那现在呢十五节呢，把他踹在脚底下，像在酒榨一样啊，好，这些都是各样的不同的形容方式，讲到说那个这个苦有多苦啊，这个苦难有多深，又像火在骨头里面。又像是网罗绊他的脚，做什么事都不顺啊。然后呢，又像是这个恶加在他的这个肩膀上面，让他喘不过气来啊。还有呢，又像是这个酒榨里面，他们像那个葡萄被这样被踩被践踏啊。十六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边好像是一个独白，对不对？好像是一个旁观者在那边诉说这个耶路撒冷过去还有现在这个整个差别那么大。但从十二节开始呢，这边就他在对着这个过路的人讲的时候，他自己就进到那个主观的那种感觉里面，他自己好像是那个当事人。好，那所以这时候的感觉就更加的主观，更那个感情就更加的丰富，所以十六节他这里讲，他就为这些事情就哭泣了啊，哭泣眼泪汪汪啊，这个是看到这个地方你就想到说，哎，这应该就是耶利米的这个性情啊，没有错。那本来那些应该要安慰他的、救他性命的那些人啊，这时候都不见了啊，找不到。那他的儿女呢，孤苦啊，接着。十七节，西安举手无人安慰，他举手求救，没有人去 理他。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力，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所以这个是神的命，神的吩咐啊，神的命令，神让四围的人做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啊。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了他的命令。神是公义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跟神，不敢跟神顶嘴啊，说神啊为什么这样？那他没有问为什么，他说神是公义的，他这样待他是公义的啊，是因为他们老百姓违背了神的命令啊。然后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了啊。我招呼我所亲爱的，或者是一看英文是，就是我招呼我的那些盟友啊，他们却背弃我，他们愚弄我，就是背弃我了。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绝气啊。这个是他们这个所受的苦难啊。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呢，就是最后的这个一个祷告了啊。他祷告什么？耶和华，求你观看啊，就是求你看，对不对？好，求你看。啊，看怎么样呢？因为我在极难中，我的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啊，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啊，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啊，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啊，你看，他说求你观看了，神啊，求你观看，观看之后。有没有求神做什么事啊？没有，他就求神管，就是求神你要怜悯神啊！我现在遭遇到这些事情，是我应该得的。神以这样的这个灾难哈，这个打击我，神是公义的，所以我在这当中啊，这一切都是我配得的哦，我配得的。那今天如果神要怎么样对我好一点的话？都是出于神的怜悯啊！什么叫怜悯啊？怜悯就是把一个人所不配得的东西给他，这个叫怜悯啊！所以今天神如果对这些犹大人呐、有什么恩典的话，都是出于他的怜悯啊！所以他现在这个哀歌的作者，他只能求神给他们怜悯啊！然后呢，那至于那些仇敌啊，他们看见神做这些事都喜乐啊！他说啊，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神报告的日子，英文你看，英文就是说，the day you have announced 啊 ，may you bring the day you have announced, so they may become like me 啊，就是愿你把你所宣告要来的这个审判啊，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边就是在咒诅那些仇敌了啊。他们虽然不敢为自己哈、这个求什么，因为自己不配啊、但他现在还有一点力量是什么？就是咒诅那些仇敌啊、求神啊，我不敢求你哈、怎么样啊、善待我，但是我至少可以求你要也要去审判那些哈、这个幸灾乐祸的那些人啊、愿他们的恶行都存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一切的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所以啊，这里最后这个祷告里面是盼望怜悯啊，咒诅仇敌啊。好，所以这个第一章里面你会发现，这里面这几个要素啊，在后面的几章里面都是一再的出现啊，一再的出现。所以等于是这个第一章是所有后面的这个各章的一个样本或者一个summary 啊，那第二章的内容啊，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也是独白啊，这个时候就比较细的说分析什么，就是说这个灾难都是出于神。我们前面第一章里面已经有说到这个灾难是出于神啊，那第二章里面这个第一大段都是在讲到说是灾难都是出于神。第二大段呢，十三节到十九节呢，啊，这个对象就转向这个锡安，转向耶路撒冷啊。向他们说什么？说因为你们犯罪啊，犯罪所以才会有遭遇到这些苦难啊。好，所以在第一章里面的这个有一个段落是这个灾难是出于神，原因是人犯罪。 在第二章里面他就把它分成两个大段来更详细的说。那最后一样有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呢，是转向神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也是一样盼望神怜悯他们。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章，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边都是在讲神怎么样神怎么样击打他们，神怎么样击打他们。不过这个第二章第一节这个中文我觉得这个翻译好像值得商榷，那是说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何竟是什么意思啊？何竟是不是说为什么，是不是？
怎么会？
怎么会？怎么会就是为什么嘛，对不对啊？可是你看英文不是说 why the Lord has covered the daughters of Zion， 不是，它不是 why， 它是什么？
How？
它是 how。这句话原文里面不是 why， 是 how。how 这是什么？就是何其啊，主何其发怒啊，使黑云遮蔽锡安城啊，就是神的怒气这么大，不是说主为什么生气？现在问题不是说主为什么生气，他们已经知道主为什么生气了，他们当然知道啊，因为他们犯罪嘛，所以不是主何竟发怒，好像这个主发怒让他很惊讶一样，不是，只是说主何其，是说这个
怒气这么大，
怒气什么 how 不是 why 啊，所以他不是问 why， 他是 how 啊，好，所以呢，他说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必不纪念自己的脚凳啊。接着你看这个第二节，我接着就不细讲了。你看啊，第二节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啊，他发怒，你看都是谁？都是神啊。然后第三节他发烈怒，将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啊，都是神啊。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啊，收回右手，右手本来是什么样？是有能力的手，是荣耀的那边啊。那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说神用他的右手扶持我，对不对？所以对于这个神所爱的，神常常用他的右手来扶持他们，他伸出右手来拯救他们。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他神却在仇敌的面前，他把他的本来要扶持他百姓的那个右手收回了，本来要拯救他百姓的那个右手，然后把他收回了。反过来在第三节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这个时候他反过来对着这个他的百姓啊，伸出右手是来攻击他的百姓啊，将他们这个将悦人眼目的进行杀戮等等啊。然后第五节，他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啊。然后第六节，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园中的窝棚。这个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怎么会用这个字眼啊？所以有人直接把它翻成说，好像是贼一样啊。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贼啊。那总而言之呢，就是都是神在做的啊，来毁坏他自己的聚会之处，他自己的这个圣殿，他自己的那个圣所，神都不在乎，他都把他们毁灭了，让这个圣节还有安息日啊，在那边耶路撒冷都被忘记，就没有人再来守这些了。为什么？都被掳走了啊！所以在怒气和愤怒中藐视君王和祭司，耶和华又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啊！耶和华定第八节，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啊！他拉了准绳，准绳是就是在建筑的时候要拉那个准绳，对不对啊？他现在要拆毁呢？这个准绳等于是用来什么审判的，你一量啊，这个地方要拆啊，一量啊，那一段要拆掉，神用准绳来审判我们啊，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啊。好，那所以这个接下来就讲到他们怎么样的这个在苦难当中啊，这个一败涂地啊。好，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边就再三的强调这些打击都是从神来的，对不对？如果你在第一章里面看到他们在比较今天跟过去，比较过去的荣景跟今天的这个荒凉，你可以说他们是从这个地上的角度啊，肉眼的角度在这边在描述，在看那些事情。 第二章的这个描述啊，你好像比较从天上来看，你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你从肉眼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哦，仇敌来怎么样把他这个地方毁坏啊？仇敌怎么样进到神的圣所啊？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仇敌怎么样掳掠神的百姓啊？但是从第二章你看到，不是这样，是神把这些东西交给仇敌，是神在那边出手在击打他的百姓。所以一个是从天上看，一个是从地上看，一个从肉眼看，一个从灵眼来看。你灵眼一打开，你就发现，哇，原来都是神在做啊，都是神在做。当然了，第一章里面也不能说那完全是肉眼，因为它里面也讲到很多属灵的法则，他也讲到说，就是因为他们犯罪啊，这个光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大致上你还是看得出来，这边第二章是比较强调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这个出于神啊，都是出于神。所以在这边就很清楚的来解读这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13节到19节啊，这边是讲到什么？因为人犯罪啊，所以这边也是更细的来说这些苦难的原因、灾难的原因。耶路撒冷的民啊，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这个13节啊，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锡安的民啊，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这边就讲到他们的问题是怎么样了，是他那个裂口啊，大得像海一样。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啊，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啊，就看了一些那些东西，最后导致于他们被赶出来，被掳啊，那个都是一些虚假的异象。然后呢，凡过路的要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嗤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了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来临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这些仇敌啊，就是幸灾乐祸，在他们伤口上面撒盐啊，他们越痛苦，仇敌就越高兴啊，那这个就让他们这些受苦的人当然是更加的受辱，对不对？受到屈辱。但是呢，这一切是什么原因？是17节啊，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这都是出于神啊，出于神。为什么？因为他们犯罪，他轻负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锡安民的心哀求主，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同人流泪不止，泪流不止。夜间每逢交惊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惊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啊，这个是他向这个耶路撒冷所发出来的一段话啊。前面是说他们就是因为犯罪，所以才会遭遇到这一切。到最后劝他们什么？劝他们起来，还是起来向神祷告啊，向神祈求。祈求什么呢？所以20节到22节可以说就是那个祈求的内容啊。他叫他们要起来向神啊，为着那些这个孩童啊，为了那些受饿发昏的那些孩童，为他们的性命向神举手祷告。祷告什么呢？20节，耶和华求你观看，还是求神看，求神怜悯，求你观看啊，见你像谁这样行啊。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市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就叫神，请神来看啊，看这些人哦怎么样哦，在神的手下哦，受到击打。你遭拒视为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遭拒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 在这祷告里面，你有看到他们有要求神什么吗？是有一件事，就求神看而已，对不对？求神看。所以啊，在这个神加给他们的苦难当中啊，他说他就是应当要独坐无言啊，要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不敢有太多的要求，只等到神发怜悯啊，神发怜悯。所以在神击打的时候呢，就是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啊。好，所以这边是前两章。好，我们就看第三章。好，第三章啊 ，OK， 这个我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是秀出第四章的这个内容，不过我看一下啊，第四章的这个大纲啊，一到十节一样是独白啊，比较现在跟过去啊，哎，这跟第一章一样，对不对啊？然后十一节到二十节呢，这里也是独白，这里讲到灾难是出于神，原因呢是人犯罪啊，所以跟前面的那个内容一样啊。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那时候是转向以东，对以东说什么话？咒诅他啊，咒诅他，因为他幸灾乐祸啊。这是第四章的内容，我们下次可能会看到第四章啊。那我们现在下一页看到第三章啊。第三章的特点是什么？第三章的特点就是说，这一章不是述说国家的苦难，乃是述说先知个人的苦难。属灵的这些感悟啊，是这五章这里这第三章里面有提到属灵的一些感悟啊，是这五篇哀歌的核心啊。所以这个这五章里面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在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好，第三章里面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这边内容是提到先知受到迫击，那一起受到苦难啊。第二大段是十九节到三十三节，这是讲到说在苦难当中啊，还是有盼望的哦，还是有盼望的。那三十四节到五十一节呢，是在苦难当中他对他同胞的劝勉还有呼吁啊。最后五十二节到六十六节呢，也是起来咒诅仇敌啊。所以你看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什么哈？你看这个就跟前面的这个他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来讲这段话呢？他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我是因耶和华的杖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这边就有讲到，就说其实不是因为他犯罪，乃是他的同胞犯罪啊。所以神愤怒的杖就临到他这个国家，那他在这个神这个愤怒的杖啊，这个击打之下，他是受到迫击的人啊。所以在这里他有比较，他的这个祷告跟前面的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他跟神的那种互动就比较多啊。为什么？因为他不是那个犯罪的人啊。他说第二节，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啊。虽然他自己没做什么错事了，耶利米没做什么错事，但是呢，神却让他行在黑暗当中，不行在光明里面。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逐累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我哀嚎求救，他挡住我的祷告，不得上达。这个不是那个犹大人的这个写照，可以这么讲。这个犹大人他并没有跟神求救啊，可以。我相信他们比较跟偶像求救啊，跟人求救。他们这里这些反应啊，他使我祷告不得上达。我想这些都是一些属神的人，在这个大这场大的这个悲剧当中啊，他们的一些感受啊，在这个国家要灭亡的当中啊，他们发现他们的祷告好像都没办法获得垂听啊。是他们的错吗？不是他们的错，是他们同胞的错啊。然后，但是他们在里面就受到波及啊。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 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离正路，把我撕碎，使我凄凉。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所以从这一节第十四节，更可以清楚的看得出来，他是跟他的同胞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对不对？他是被他的同胞，被他的百姓当作笑话的，他们是来嘲笑他的。所以这是一个依靠神，这是一个爱神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受到他同胞的这个牵连，他也在这个黑暗当中受到这个，就是因为耶和华愤怒的杖，他就遭遇到困苦。好，然后他又用砂石这个字念扯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好像这个吃豆腐都会这个什么粘牙齿，还是把牙齿崩掉。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所以已经人生走到一个地步啊，好像完全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为什么？因为自己受到波及。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跟着人家同一艘船，所以你好像也失去指望了。对啊，他说他祷告不得上达。那时候耶利米为这个那个他的同胞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讲说，你不用祷告了，我不会听，不用为他们祷告。所以呢，但是十九节开始呢，你就看到说，哎，虽然这样子，他还是看到一线希望啊。这是在另外几章里面你没有看到的，另外那几章里面你没有看到说这个希望。为什么有这个希望呢？十九节，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这个耶和华呀，耶和华呀，原文里面没有啊。所以这个中英文里面他就把它翻成是说，我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I remember my affliction and my wandering, the bitterness and the gall. 这个是谁在纪念这个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我，不过都无所谓。重点二十节他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想念什么呢？就想念他这些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他想到他所遭遇到这一切，他就忧闷啊，忧闷。但是呢，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二十一节这个这事是什么事呢？就讲到下面的事啊，下面这个我心想念这些。二十节我心想念这些，这些是讲到说是二十节以前的那些事情啊。二十一节的我想起这事，这是讲到说二十一节以后的那几件事情啊。想到下面这些事情，他就有指望。什么事呢？二十二节，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哎呀，当他想到说啊，我们因为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啊，我们就不至于消灭。他想到这个，他就心里就有指望，心里就有盼望。想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充满慈爱充满怜悯的神啊，他就知道说我们是不至于消灭的，神还是会怜悯我们的，神的怜悯是不会断绝的啊。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早晨什么都是新的，神的怜悯神的慈爱都是新鲜的。这英文是什么怎么They are new every morning.Great is your faithfulness.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有一首诗歌啊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对吧，哒哒哒哒哒。好。神信实何其大，就是引用这一节经文。你的诚实就是你的信实何其广大。然后呢 ,morning by morning, 这个每一天这个都是新鲜的，都是新的，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所以神的信实是极其广大，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啊，没有穷尽的，向他们不会断绝的哦。然后他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哦，这话怎么说？大家知道吗？这个神曾经对这个亚伦，还有对利未人说过啊，耶和华对亚伦说，《民数记》18:20啊，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这是神对亚伦说的，就是对祭司说的啊。利未人也是一样啊，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所以这个是神对祭司跟利未人的这个祝福。耶利米是什么身份呢？耶利米是祭司啊，他是这个亚伦的后裔啊，所以神对他有一个应许，对不对？耶和华是他的份，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啊，他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啊。”所以他想到说，他的这个福分不在这地上，乃是神自己的时候，他心里头就有盼望。他说他：“他还要再来仰望神，因为神是他的份啊，神是他的份。虽然这个地上已经破落，已经败坏到这个地步，但神说我还是有一个产业留着为你啊，就是神的自己。”所以他当他想到说，在这个时候啊，好像他已经一无所有了啊。好像是没有什么可以夸的，但是他说他居然有神做他的份，做他的产业，所以他里面他就兴奋起来，他就活起来了。那其实当然，这个那难道是只有利未人跟这个祭司有这样的恩典吗？那个后来大卫也说了，写了一首诗啊，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大卫虽然不是利未人，他不是祭司，但是他也说耶和华是他杯中的份，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所以只要愿意啊，神都愿意做他们的份，做他们的产业，是看你要不要啊。好，所以这个啊，在这个最苦难最深的时候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啊，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份，我就要仰望他啊，所以25节他就鼓励，然后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他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所以他为着目前他所遭遇到这一切，他还是来感恩啊，认为说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对他来说都是好的啊，都是好的。这一切会让神。更多的神的荣美，更多的成全在他的身上啊！火炼的试验会让我们里面的信心成为金晶，对不对啊？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啊！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在彼得前书5章啊，5到6节啊，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啊！所以在神的管教的手下，就是要自卑，就是要伏下来啊，不要踢刺。到的时候，他就会叫你们升高。还有呢，诗篇141篇第5节啊，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所以神如果兴起一些环境啊，一些好像跟我们作对的人啊，在那边击打我们的时候啊，他说如果你知道说这是出于神的话，你就不会去躲闪啊，你就会接受神在你身上的这个打击跟这个锻炼。那当我们伏下来的时候呢，神会快快的让我们升高啊。那我们如果不晓得说这是出于神在那边啊，在那边抵挡，在那边踢刺的时候呢，神会让我们这个功课啊要学得更久啊。所以他说， 神不会让人这样子长久的忧愁，因为他还要发诸般的慈爱跟怜悯。那好，我先停在这里好了，因为到34节以后就是下一段。
我的补充也是少少的一点啊，就是这五章哀歌啊，你可以用五个代名词来讲到它的重点。比方第一章它都是讲到锡安城，还有锡安的百姓，或者是说锡安的女子，或者说是锡安的女儿。那么无论是锡安城城市都是用女性的啊，所以他讲到锡安的城的情况，所以第一章的代名词就是 she， 你可以写一个 she 啊 ，she。好，到了第二章，主你会发现，第二章全部讲的都是他啊，所以第二章讲的都是神，这些的审判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你可以用 he， 那个 h 是大写哈 ，he。好了，我们现在看到第三章，我，然后都是我啊，他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讲到这个国家的痛苦，而是讲到他自己的痛苦了。所以第三章的代名词是 I。好，我们现在看到第四章啊，第四章它多半是讲到他们，所以是讲到周围的国家哈，所以第四章可以用 they T-H-E-Y 这个。好，那么到了第五章的最后的这一章呢，多半看起来的是我们。所以第五章的代名词是 we，W-E，OK。
嗯，